这两天没事儿做，再跟各位聊两句。这样是这个，我今天看了一个东西，就是在劳 A 那粉丝，然后呢怒喷浙江宣传，就是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官方公共平台，喷他是什么呢？野狗媒体。野狗媒体这句话当然伤害力其实没有多大，可是呢，居然把一个官方的宣传平台喷成了野狗媒体呢，也得说老 A 真的是一个，就是老 A 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聚集的这些粉丝们，可以说是是我从这个上网以来应该是最低质量的一次了，就是看到他们这些人，因为一般来讲吧，就是这帮五毛们呢，这个。他们聚集的这个媒体，就是聚集的这些底层的基本盘呢，一般都很差，水平都很差。但是差到这个程度的非常罕见。上一次差到这个程度的呢，还是周小平的时代。一会儿咱聊一下周小平。那为什么会被喷成野狗媒体呢？实际上来讲呢，就是因为他出了一个事儿，就是说呢，浙江宣传发文呢，就是说，少数人出于博取流量的目的，刻意放大极个别留学生的不当行为，并将其标签化、泛化，甚至使用"三通一达"、"捞钱"等明显带有歧视、侮辱、贬义的这种词。然后就是批，实际上就是没有太点名的批评了这个劳 A 说。在国外的女留学生们，三通一达的这件事情，当然三通一达这件事您自己去查吧。我这毕竟不是一个这个擦边频道，对吧？咱是个正经人啊。那是这样的啊，是这事儿非常糟糕。为什么是在浙江先发难呢？这个牵扯到咱那个长公主的事儿了。当然了，这个可能这有点阴谋论啊。不过呢，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长公主席明泽女士呢，今年33岁，她在2010年到2014年的时候呢，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在读书，应该是读这个文学方面的英语文学。那她在这之前呢，上的是这个浙大，浙大就在浙江啊，浙大的这个应该是。同声传译英语专业同声传译这个系，然后转手去美国读书了。您这个一下打击完了之后呢，就没注意就把咱公主也给勺到进去了。你把公主勺到进去了，肯定就有人很不爽啊。就是呢，未必咱们公主是愿意说出头露面，打一电话给浙江省委宣传部说你骂骂他。但是呢，浙江这一边的这个人，就是各位熟悉官场的人应该知道，一旦有这种事情，为了说免得遭恨，那马上就应该做一个反应。就像当时的这可能反应过度啊，原来我一直跟大家讲那个事儿，就像李鸿忠似的，那个咱那个母后，哎，咱母后，彭丽媛女士，大地之母嘛。然后呢，她呢给那个。给天津那块的跟国外合办的一个音乐学院写封信，那他都李鸿忠都能够借这个想拍一下马屁，啊，掀起一个学习彭丽媛这封信的这个高潮，哎，结果呢这高潮还没怎么着呢，直接就让这个彭丽媛女士一个电话就给把输精管给掐了，进去别高潮了你啊，歇会儿吧。然后呢，这个呢是属于呢在浙江这一边，因为。这个席明泽女士曾经在浙大读过书，然后就直接把这个也得是表一个态，即使你看得见看不见或者怎么样，在不在意这事儿，这个态一定是要表的。这就是浙江省委宣传部为什么直接由他发难来干这事儿。那这事儿就比较扯了。那这帮人呢，一堆人没有明白这个里边这种弯弯绕，然后呢，直接就把这个浙江。省委宣传部这平台就喷成野狗媒体，叫简称喷成狗啊，喷成狗。那这个东西呢，如果你在这个媒体行业，就是或者是说你在中国的这个宣传口，曾经待过的话，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一旦这个突破口被打破之后呢，很有可能呢，这个就会它起，就是你可以看它起高楼，哎，看它宴宾客。然后看它楼塌了，你就可以期待这一天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中国的这些人吧，起落其实是相当快的。为什么刚才说想起这个周小平，咱长于猴了呢？对吧？ 长须侯呢起来也是非常快的。这个他当时的起落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都没有一个长，就是梳理一下他是怎么起落的。实际上而言，他的这个在中国的爱国主义阵营方面啊，爱国主义夜壶方面，他的使用时间不算很长，大概只使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就直接就被，大概也就是个两年左右的时间，那就被塞到床底下去了。当然了，后来在23年的时候呢，还给又拎出来一个，在全国政协上他挂了个名。这只不过呢，是因为这个夜壶啊，曾经就我们都见过夜壶长什么样吧，就是那个虎子，这有一口，对吧？然后呢，底下是一个壶，就是这个口比较粗，就它这个口呢是被咱圣上的那个龙根，算是插过、临幸过的。所以呢，这个当然了，这个就给他一个政协委员的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说为什么会给他这政协委员。然后呢，像周小平他大概是这么起来的。一般来讲，他是在崛起之前呢，就是12年以前啊，就是他这文化程度吧不算很高，但是呢还是能写几笔字儿的人，以那个水木周平的笔名呢，在写这个各种经济啊、社会评论这方面的文章。早期啊，实际上他没有一个坚定的立场，他甚至于很多的时候呢，他的立场呢就还有点偏这个公知啊、自由派啊这个阵营的，还不是这种极端爱国主义路线。他最体面的一份工作呢是办黄色网站，这我觉得他这辈子干的最体面的一份工作。后来呢觉得不对了，然后呢觉得说这个你要想出名呢得语不惊人死不休啊。最开始写的时候，那著名的黑历史就是这还是在他12年以前的时候，冒用郎咸平的名义写过一篇呢，中国99%的白领以及他们的家庭即将面临破产，写过这么一篇文章。到现在为止，还有人好多人以为这是郎咸平写的呢。后来呢，就是直接换阵营到这个极端爱国这一块呢。13年的时候，写出一个什么呢？写出一个代表作叫《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就是开始猛烈攻击这公知啊，批评美国呀，唱响中国呀，是吧？极端爱国路线开始13年开始走。那他真正起来的时候是为什么说咱圣上龙根插过他的嘴呢？大概就是呢，是在14年的10月的时候。当时的主政宣传口的是谁呢？是卢伟。卢伟这个人呢是一个中共的典型的官僚，就是聪明，非常的聪明。可能各位不太知道，就我见过他几次，因为这个平时都在体制内，然后呢本身自己也稍微那会儿有点小名气吧，也见过2次。就是呢你可以在他真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见着这个跟公知们一起吃饭喝酒的时候，那个说起来的那就是这个你都可以把他看作就是李慎之那样的人物，那说的相当自由派。但是实际上干活的时候呢就不太好讲了，对吧？他是一手是抓公知，一手呢是打造整个爱国阵营，爱国这个阵营特别喜欢推什么呢？他当时就是干了一事，就是推这个草根素人爱国主义，然后让他们把他们拉起来。其中呢就推了这个周小平跟这个花千芳。花千芳当时呢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写手，现在去养鸡去了。草根素人呢就是说属于这种学历不高，但是呢有几把刷子能够写点东西的，这样的这些人比较急，而且呢说的话比较极端一些的。在14年的时候啊，就是咱圣上在主持这个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时候，那作为这个周小平、花千芳作为网络作家的代表，就被特意邀请参加并且合影了。你要知道啊，就是属于这个，就你可以我们这么理解这事儿吧，后宫里啊有无数的宫女啊什么这些，这个就是女性，对吧？这男性呢基本没有，他基本都是太监嘛。那一旦说是被临幸之后呢，就是你就再也不能跟别人睡了，就属于你最起码你得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位置，答应啊，甭管是怎么样的，你反而跟皇帝睡过了，被临幸过了。这个呢在14年的时候10月份的时候，这种被临幸啊哈，就是属于一种比较荣耀的事儿，对吧？一旦临幸呢身份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呢官方媒体就开始大范围的宣传，这也是由这个卢伟呢推波助澜的。实际上 芦苇倒霉，这个还算他某一个小罪状。为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没有公开说啊，但是实际的在那个他那个失去圣心，这个其中是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俩人太差了，玩的太差了。你给是等于是说你给圣上送起一人去，送床上去了，结果发现吧，这人吧，他是个人妖，所以圣心不悦，这也是其中他失去圣眷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呢，那个东西他送上去的这个被送床上这位呢，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那会儿芦苇还算如日中天的时候，就等于呢，官方媒体呢就大量的在宣传呐、包装成这个青年网络意见领袖啊，正能量代表啊，然后呢就变成随后就成了这个四川省这网络作家协会主席，天津市的西河区政协常委，这些职务就都落他脑袋上了啊。然后呢，期间出版了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这个中国即将崩溃啊，什么这个这即将崛起，中国即将崛起什么的这些书，哎，指定啊还是团委啊、党校啊、军队啊学习材料，这是他最风光的时候。那当时啊，他算是网络统战加上这个争夺舆论制高点的战略这个典型样板。被用来对抗公知啊，诸如此类这些事儿，代表呢有文化、有学历、有格局的爱国青年。当然，他这学历可能稍微欠一点啊。这个当然，我学历也不高嘛，对不对？这也是正常的。那但是到了15年的时候，这15年这是他最风光的时候，在15年到16年的时候，这哥们就露馅了。为什么呢？他写了一堆什么呢？就是这个15年底到16年初的时候。然后呢，他写了一大量的关于美国的这个，就是美国不就是哪儿不好，各种各样不好，特别像劳威这个东西。只不过呢，他那个再怎么写，没有到这个今天，就是完全是变成一种，原来拉美有一什么魔幻现实主义那种文学，劳威这个呢是爱国魔幻现实主义，他把这个就是美国写的那样，然后呢这个。是比周小平要更进一步的这个东西，但是那会儿周小平写那玩意儿就已经让大家就稍微，大家又不是说原来没出过国，对吧？您还跟文革时候的没几个人出过国，还都琢磨着解放全世界那个三分之二受苦人的那劲头呢，自己还饿着肚子呢，一个月就28斤粮食，对吧？不是那个时代了。然后他就写了大量的关于美国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这个文章，结果就惹急了方舟子了。方舟子呢，这方面倒还是行，直接呢就是发表了一篇周小平梦游美利坚的这个文章，多篇长文，然后呢就把他这个系统性的，把他这大量的事实错误啊就给举出来了，结果呢方舟子倒霉了。而且呢，方舟子原来的这个后边的这个能支撑他一手的芦苇，本身那会儿也开始倒霉了。然后呢转手了，就是他本身那会儿已经，我忘了他是哪会儿倒霉的，反正就那会儿已经不太能撑他了，已经有点失势了。然后呢这个至少是那样，我忘了是芦苇是哪年倒哪年下去了，哪年被抓的了。就把这个谁啊，就给周小平扒了一气儿，但是呢方舟子先牺牲了，直接就被干下去了。转手呢，这个新京报什么这些官媒，因为在15年16年的时候啊，咱圣上还没有完全能够掌控这个大局，他那会儿正对付什么呢？对付的全都是这个军队啊、警察呀、啊、然后呢这个宣传口这块一直没有完全收，所以呢那个时候那新京报什么还有点活气儿，就直接出现了这种批评文章啊，哎，这什么就放风，就是准备那会儿就开始弃用了。然后从16年下半年的时候开始啊，就是芦苇下台了啊，对，我想想啊，对，差不多16年到17年左右的时候，芦苇那会儿就已经下台了。然后呢网络这个统战这个东西就有点那个往回收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发现这帮芦苇原来这个东西啊，他这玩的不好，不太好掌控。这些人嘛，无论是当时芦苇是两条线路，一条呢是尽量的把这个公知这一块的阵营啊给稳住，不要让你们特别过分。你可以说，但是呢你要有一条线，对吧？这个当时跟他喝酒什么都知道，就是你有一条线，不要说的过头。然后呢，哎，你跟五毛这一块呢，打打就算了，不要真破脸， 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因为大家没有你也没有我，没有那你那肯定是双方要掐才行。那但是呢，又不能够就完全是争破脸。大概他当时是这么一个做法，那也算某种程度的侠寇自重吧，就是他对这个公知这一块转手呢，这边就等于是把这个芦苇拿下去，这条线路这条线就不这么走了。那但是呢，他原来的公知被废了，但是这边周小平他们这边也不行，就变了一个思路，变了呢是可以掌控的，让他们这些人成建制的，能够经过培训呢，然后这个成建制往前冲，不能再从草根这儿拔了这些，就是有试试完事都给弄个菜，就大概不能这样了。所以呢，当时这个就王夏、周小平、花千芳就都不太受重视了，对吧？而且呢，就是他们原来的职务也都瞎了。比如18年的时候，就是17年芦苇这边判了刑了，然后呢18年的时候呢，这个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呢正式同意周小平就那个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职务给去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后来23年的时候呢，因为他还兼着一个天津那个西河区的政协委员，在那个时候23年大家都不太愿意往这钱凑合的时候，就把他给摁上去了，给他搁上去了。就是那个时候，原来啊哈，这个全国政协委员呢，很多的企业家还愿意去干干，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些东西呢是一个保护色。但是从23年开始的时候啊，就是那一届，就好多这些企业家什么的这些人不太愿意再往上走了，因为那个东西太招眼。你到那地方之后，你。因为尤其是政协的那些人就都知道经济出问题，这帮企业家特别的贼。原来啊，在10年前，就比如说在15年的时候，大家呢到15、16年的时候，大家还都特别愿意去往上进，追求进步，这是一个保护色。结果呢，先到23年左右的时候，像政协这种地方，尤其是全国政协这个，就证明什么？你如果是企业家进，你的公司还不错，那你很有可能就是被宰杀的一个对象。虽然是说可能不会说直接这么干你，但是呢你出头是一件不好的事，大家就不去，然后就把周小平给弄上去了，大概他是这么上去的。所以他一直现在还待着，大概得待到28年，出了一堆的奇葩提案，但实际上他的影响力和官方的推荐程度已经早就没有了。从16年的年初，然后到年中，他这个整个的就没有任何消息了，就不再让他去做任何事情了，也不会再推他的任何的东西了。他现在就是靠写公众号啊，包括怎么样。然后呢，他真正说又出名，就是他娶了那个叫王芳的那个女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好像是洞房抄党章，是他的吧？不是他，也是其他一个人。好像反正洞房是出了一个什么事儿，对吧？叫什么身许？就是身许国家，心许你。本来周小平长得吧就不太像个那个能人道的那种人，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哦，那你这个直接就是被干了以后，对吧？被净身了，对吧？成为人妖，送上咱圣上的床，然后呢，这个结果呢，这个那可不就身许国家了吗？心许你，那就是说我只能跟你做一个这种对食。那大概就是这么，大家都觉得这都是这种说法，说的比较损啊，这不是我说的。那这就是他的这个过程，他的崛起和他的这个被弃用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劳 A 这块呢也差不多会复制这个过程。为什么呢？就是原来是属于呢他已经成型的这种宣传的这个路径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他属于什么呢？就是突然一下子，因为原来的这种东西有点审美疲劳了，而且呢很多的五毛也在被弃用，就包括像什么上帝之鹰之类的也都被弃用，他更倾向于一种建制派的，能够说自己掌控的，像观察者网啊什么这些东西。那现在呢突然他是一下突然性的草根崛起，对吧？用这种模式草根崛起，那这些这个借着这个事儿，这个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势头去给他去吹喇叭的这些人，那现在也可能会看出来，就跟当年周小平那粉丝是差不多的，甚至于质量更差，而且呢是特别容易呢招惹到不该招惹的人，就像这回似的，就三通一达这件事儿似的，那他就已经招惹到不该招惹的人了，就开始有人在说这件事情了。那他们这些人的被弃用是一个大概，不是大概率的事件，可以说是一个肯定的事件，只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 他们不太理解，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体系当中你应该说什么和不应该说什么。如果你说错了的话，很有可能他可能不会当面说你什么，让你压，把你压回去，那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对吧？到现在甚至于如果不压你，他比如说像这个周小平，这还好一点，毕竟他有一个，对吧，圣业湖的这个一个过往，虽然就临幸了一次，但是他毕竟是有，你这个什么都没有，而且你得罪的人呢，很多是你得罪不起的人，他现在还不理解这件事儿呢。就是为什么说这人是一个傻逼呢？就在这儿，就没有办，他没有这种基本的这种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呢？在中国吃爱国这碗饭的常识，好多人都没有，尤其是野生夜壶这一边经常没有，包括上帝之鹰这样的人都不行。所以他们就会忽起忽落，尤其是现在这个所谓的斩杀线，我这回旋镖已经开始往回旋了，对吧？然后你还弄出这么一波人来，去把这个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官方平台弄成野狗媒体，你就可以想见，因为浙江省委宣传部的这一块啊，它实际上而言是在整个的这个宣传这一口里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比一般地方都要拔要出挑的一个地儿。它跟那个普通的那些地方的宣传部门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你去得罪他，那他手眼通天的，然后他会把你怎么样？你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根基，对吧？而且呢，危险性，你回旋镖的风险越来越大，那你怎么弄？所以我估摸着大概他的这种活跃期大概也就是再有个3个月到6个月，也就最多到这儿了，就会被弃用。而且呢，这种弃用呢还跟周小平那种还不一样，周小平是可以能够在体制内给他容忍一个这种叫做边缘性的角色，连他劳黑烈就连这都不会有，大概也就是这样了。会有人去警告他或者怎么样，让他闭嘴的，大概也就是3到6个月的时间。所以今儿正好看他这事儿，跟大家多聊一期，好吧？谢谢诸位。